川普考虑2026年退出美墨加协定。川普宣布放宽油耗标准，汽油车获释放空间。马克龙第四度访华，12项协议难掩中法深层分歧。贝森特话北京履行黄豆采购承诺。全球亿万富豪数量创新高。布达佩斯第六区2026年起全面封禁 Airbnb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下面是详细内容。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近日表示，总统川普可能会在2026年宣布退出美墨加协定 USMCA。这份在2020年由川普政府和加拿大、墨西哥共同签署的协议，规定三国需在6年后进行审查，并可选择修订或终止。格里尔向美国媒体政客指出，川普的立场始终是只接受好协议，所以在条约中设置审查期，就是为了保留重新谈判，甚至选择退出。他并透露正考虑和加拿大、墨西哥分别进行谈判，将现有三方协定拆成两个双边协议，而且这个星期已经和川普讨论相关方向。川普这个星期则表示 USMCA 可能会自然到期失效，亦不排除重新签署新协议的可能。而在重塑贸易规则的同时，川普亦同步调整美国内部产业政策。川普宣布大幅放宽汽车燃油效率标准，令汽油车重新取得市场空间，为美国车市场带来结构性变化。美国总统川普12月3号在白宫宣布，政府将正式终结拜登时期制定的企业平均燃油经济性大幅下调2022年至2031年车款的燃油效率要求。新议案将2031年私家车平均油耗目标从拜登设定的每加仑50英里降至约34英里，意味车厂在未来10年面临的环保压力明显减轻，汽油车的生产和销售限制亦将同步放宽。川普说，这一措施将为美国家庭每年节省总计1090亿美元。川普在记者会上说，拜登的标准昂贵、繁重，而且脱离市场现实，强调大家想揸汽油车。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提出的新规显示，未来10年燃油效率每年仅需提升0.25%至0.5%。远低于拜登时期2024年至2025年每年8%、2026年10%的提升幅度。这一政策逆转立即得到传统车厂和石油业的支持。福特的 CEO Jim Farley 和 Stellantis 的 CEO Antonio Filosa 出席了川普的宣布会议，他们均表示放宽标准更符合目前的消费需求和成本现实。汽车创新联盟指出，在电动车销售增速放缓、成本居高不下的情况下，拜登的标准对车企来说极具挑战。 NHTSA 的初步估计显示，新标准可令新车平均售价下跌约900美元。不过长期会不会增加美国燃油消耗呢？川普总统作出这个决定，就是等大家自己去做选择，等市场来做评判。来了解一下这个新闻，拜登原本做的是逼车企做更多电动车，拜登政府定下了油耗规则很严格，到2031年要达到每加仑50英里，汽油车要超悭油才能符合标准，做不到的车企会被罚，成本很高，这个等于用政策强推电动车。川普现在要做的是将标准大幅削减，意思是汽油车可以更耗油，车企更容易生产燃油车，汽油车成本下降，售价更便宜，车厂和石油业支持。福特 Stellantis 的 CEO 都在川普宣布的时候在场，为什么要支持呢？按市场需求卖车，减低大量环保成本， 汽油車不用被排斥，符合目前美國消費者偏好。美國很多家庭都負擔不起電動車，石油業亦極度支持，因為汽油需求會上升。現代人最普遍的困擾不外乎是睡得不好，或者總是覺得累。有調查發現，不少人經常有睡眠上的困擾，而在職場上更有很多上班族長時間處在疲勞、精神難以集中的狀態。健康520推出的保氣十八味，參考了傳統養生觀點中保氣和安神兩個方向。第一個是補充元氣，選用一些適合日常調理的草本，幫助維持精神和活力。第二個是放鬆心神，配搭有助於舒緩緊繃的草本，作為忙碌生活裡面的保養選擇。要提醒大家，這款產品是膳食補充品，無法取代正規醫療，若有不適請務必諮詢醫生。這款產品是節日送禮的好選擇，現在就落單，輸入折扣碼888即可享受專屬節日驚喜。法國總統馬克龍3號抵達北京，展開第四次訪華行程，尋求在地緣政治、貿易和環境議題上與北京合作，尤其希望中方向俄羅斯施壓。不過海外媒體分析指出，即使習近平以異常高規格接待，雙方在核心議題上仍各懷打算，少女藏刀的氣氛難掩實質分歧。馬克龍此行吸引大型商業團隊，希望爭取企業訂單，並為2027年大選前累積外交成果。他在人民大會堂提出三項合作方向：地緣穩定、經濟再平衡和環境永續，強調中法合作對全球和平至關重要。習近平則罕見安排5號陪同馬克龍前往四川，顯示重視程度。不過雙邊摩擦明顯，北京急於緩和歐盟針對中國電動車補貼的調查，亦希望向歐洲展現代替美國的市場。歐盟在10月決定對中國電動車徵收關稅之後，北京隨即報復，對白蘭地展開反傾銷調查，並施壓要求布魯塞爾設定最低價格。法國期待的500架空中巴士訂單亦難以在這個時候拍板，因為美方正要求北京購買更多波音飛機，中方不願意削弱本身在對美國談判的籌碼。另外，北京在俄烏議題上仍未鬆動，令歐盟對他的角色不抱期待。中法貿易失衡則持續擴大，中國每年向法國出口約450億美元商品，多為電子商務平台的廉價貨品。法國對中國出口約350億美元，以化妝品、烈酒和飛機零件為主。整體來說，歐盟對中方貿易逆差自2019年起已增加近60%。會談最終簽署12項合作協議，涵蓋人口老化、核能、熊貓保育等領域，但專家普遍認為雙方在供應鏈安全、對俄立場和市場准入等關鍵議題上缺乏突破，象徵意義大於實質進展。美國財長貝森特在《紐約時報》Deal Book峰會上表示，北京正在履行10月底和川普達成的貿易戰停火協議，並將按進度採購美國黃豆。他強調，因美方對中國實施芬太尼關稅，北京已在度阻斷芬太尼流入美國方面作出努力。依協議內容，中國承諾今年底前採購1200萬噸美國黃豆，並在未來三年每年再購入2500萬噸。貝森特說，中方將於明年2月前完成今年度的採購，不過數據和官方講法存在明顯落差。彭博社報導，自10月30日以來，中國淨係購買了225萬噸黃豆，距離1200萬噸承諾差距巨大。目前仍有約32萬噸正排隊等候運輸。香港南華早報則指出，在川普和習近平通話之後，中國買家追加3億美元訂單，預計明年1月出貨。不過華府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估計， 今年美国对中国的黄豆出口量仅约1820万吨，较2024年下跌了32%，为2018年以来最低，显示北京采购力度远低于宣称的水准。另外，美方将中国暂停向巴西部分出口商采购视为美国重夺市场的信号。不过，巴西农业部澄清，受影响的只是5间，而且具资格出口的企业多达2000间。中国今年向巴西采购的黄豆仍然超过1亿吨，市场结构未见改变。瑞银最新研究显示，2025年全球亿万富豪人数和财富规模双双创新高，主要受科技公司估值飙升和全球股市上行推动。报告显示，全球约有2900名亿万富豪掌控15亿8000万美元财富，高于一年前的2700名，总计近14万亿美元。新增富豪达287人，为2015年以来第二高，其中包括密雪冰城张氏兄弟和加密货币业界人士孙宇晨。瑞银指出，新增富豪来自多元领域，涵盖科技、基建、食品连锁和加密货币，代表财富创造模式正在加速扩散，创业者仍然是主要来源。不过，承继财富的大规模转承潮亦正式启动，今年共有91名承继者进入亿万富豪行列，其中包括德国两大家族企业的多名成员。研究涵盖自2025年4月4日的12个月期间，即使川普宣布解放日关税，一度引发市场震荡，但整体股市仍然维持上行，支撑财富增长。瑞银访谈的亿万富豪当中，短期睇好北美作为投资的区域比例已从81%降至63%，反映资金对西欧、大中华区及亚太地区吸引力重新升温。Altrata 的资料亦显示类似趋势，全球亿万富豪达3508人，其中1/3位于美国。中国以321人位居第二，掌握约全球10%富豪。亚洲富豪最担心关税风险，而美国富豪则更关注通胀和地缘政治压力。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第六区特雷西亚城宣布，自2026年1月1日起，全面禁止 Airbnb 等短期度假房源出租，成为当地首个采取最严格管制的行政区。那一区被称为布达佩斯的百老汇，集中了国家歌剧院和多座音乐厅，吸引大量游客。当地政府表示，约50%的公寓被登记为 Airbnb， 居民大量外移，令市中心逐渐被游客取代。区长警告，若不采取行动，市中心可能变成迪士尼乐园式的商业区，只剩下连锁店和景点，而没有真正的地区生活。虽然居民对禁令意见分歧，有人担心将推高酒店价格，但法院已驳回对禁令的申诉，确定政策合法并将如期执行。布达佩斯约40%的游客选择 Airbnb，高于欧洲平均的28%。未来禁令可能扩大至其他行政区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禁令不影响当地酒店和民宿，业界反而可能受益。其他国家会不会效仿呢？很多城市短租被视为推高楼价和租金的主因之一，因为这样近年来很多大城市已采取严格限制。纽约2023年起实施全球最严短租法 ，Airbnb 几乎消失。巴塞隆拿宣布2028年前全面禁止 Airbnb。阿姆斯特丹、柏林、巴黎已相继缩减或禁用部分区域短租。日本规定只容许每年最多180日短租。布达佩斯第六区的做法同呢啲城市一致。显示趋势是城市中心要还返俾居民，会唔会出现全国封禁呢？短期内较少国家会做到全国禁止， 但是区域封禁和严格限制会越来越普遍。典型形式可能包括限制天数，例如每年最多60至120日，只是可以出租自住住宅的一部分，需要取得昂贵或者难申请的许可证，在热门区域直接禁止短租。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世界。财经世界每逢星期一至五会为你带来及时和综合的市场资讯，帮助你快速了解市场变化及投资动向。如果你觉得我们可以帮到你，请你记得点赞、订阅和分享。更欢迎你留言，感谢你的收看，再见。